圣徒的追求，生命造就，着重信徒属灵生命的追求及生活侍奉中的实际对付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显大能，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。
爱天父，不爱世界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
爱天父乃是理所当然的。提到我们的天父，使徒约翰如此满怀深情地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至尊至荣的神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，他成了我们慈爱的天父，这是何等大的恩典。我们得以成为他的真儿女，是因他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为我们的罪钉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救赎我们回到神的家。如此大爱，叫我们怎能不爱他呢？神要求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他，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。
怎样才算是爱天父呢？许多人以为要爱神就要献上祭物和礼物，或者努力为神做工来报答神的大爱。但是神要求我们爱他，最重要的并不是物质的奉献和热情的劳力，神所着重的是体贴他的心意，遵行他的旨意，不在外表的行为，而在内心的诚实。正如主教导我们的那样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世人呐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我们的主耶稣是爱天父的最好的榜样。主在被卖的那一夜曾对门徒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，并且父怎样吩咐我，我就怎样行。主耶稣爱天父，他谦卑虚己，绝对顺从父的旨意，他的心中充满了对神的爱，他所想的是神的荣耀。我们也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谦卑顺服和遵守主的命令，这才是对神的爱。有一位弟兄遭受肉身难以承担的痛苦和艰难，他就萌发了自杀的念头，想一死了之。但是一转念，自己是基督徒，如果自杀必将导致神的名受羞辱，为此他就继续忍受痛苦和折磨。这就是爱天父，因为他看神的荣耀比一切更重要。神是灵，是我们的肉眼所看不到的。我们若爱我们的弟兄，也就是爱天父了。有一位弟兄在文革期间有一次被斗了三天三夜，斗他的人不许他闭眼睛，最后放他回家，天还没有亮，当他走到他那幽暗矮小的家时，发现一位老太太站在门口， 他哆哆嗦嗦地从他怀里拿出几个鸡蛋来，对他说：弟兄，你受苦了，你是天父的好孩子，我每夜在这里等你回家，可是头两天你没有回来，今夜总算等到了。这几个鸡蛋我放在怀里还没有冷，赶快吃了吧。这位弟兄回忆说：我挨斗了三天三夜，未曾流泪，但这位老姊妹平淡的几句话却使我热泪横流。他爱弟兄是出乎爱天父的心，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
什么是世界？为什么不要爱世界？神爱我们人类，在创造始祖亚当夏娃之前，就为人类的生存繁育预备了美好的环境和各种生活条件。为此我们感谢天父，并享用天父所赐的一切。神在亚当夏娃未堕落之前，曾将这世界的管理权赐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各样行动的活物。自从亚当犯罪之后，人类就失去了这世界的统治权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从亚当到摩西，死就做了王，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魔鬼掌了死权，世人都在他的权势底下。主称这个世代为邪恶淫乱的世代，保罗称他为弯曲悖谬的世代。魔鬼掌握了世上万国的权柄荣华，主耶稣也称他为这世界的王，但他在主里面却是毫无所有。我们所说的不要爱世界，就是不要爱当前魔鬼所掌权的世界。现在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，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已经从魔鬼的权势下释放出来，进入神爱子的国里，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就像主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。虽然如此，我们现在还活在世界之内，我们不能离开世界，但要与世界有分别。撒旦利用五彩缤纷的花花世界，就是眼目的情欲，纵情享乐，就是肉体的情欲，以及崇高的名誉和地位，就是今生的骄傲，来诱惑我们，目的是要我们离弃神，重新受罪恶和肉体的辖制，并被撒旦掳去，成为他的奴隶。为此，主耶稣在离世前曾为我们向父祈求，他说：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所以我们所说的世界，就是今世属魔鬼统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称，其中包括物质、文化、政治、经济、艺术、宗教、科学、教育等各种内容。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，就需要主的恩典保守我们，时时警醒，常常祷告，叫我们不致进入试探。
爱世界和不爱世界怎样区别？怎样才算不爱世界？我们不能离开世界，因为我们要吃，要穿，要在其中生活。弟兄姊妹，有的富足，有的贫穷，有的有知识才能，有的没有文化，有的社会地位高超，有的则低下。那么怎样区别爱不爱世界呢？是不是生活富足， 又有知识有才能，社会地位高的就是爱世界，生活贫苦没有文化地位低下的就是不爱世界呢？对此不可一概而论，尊荣富足的人诚然要承受更多的试探，但关键在于人是否敬畏神。亚伯拉罕生活并不贫穷，因为神赐给他很多牛羊和仆人，但是他坚决不要索多玛王赠送给他的任何东西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、一根鞋带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。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，这四个少年人，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，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，王就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，但他们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，坚决不拜王所立的金像，而坚决敬拜耶和华，不怕王发怒。他们虽然生活富足，有知识才能，也有属世的地位，但他们是与世界有分别的人，他们不爱世界，只爱神。反之，我们也看到约书亚记中的加米的儿子亚干是一个贪婪的人，他娶了当灭之物，就是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，200舍克勒的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，他贪爱这些物件，成了灭亡之子。使徒行传五章的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，把嫁银私自留下几分，为了虚荣又有贪心，欺哄圣灵，是个可怜的贪爱世界的人。以马跟保罗一起同工多年，可惜最后因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保罗，到帖撒罗尼家去了。由此可知，爱世界不爱世界，关键在于爱不爱神。爱神的人，神的爱存在他心里，他就爱神的旨意，爱神的名，爱神的荣耀胜过一切，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那些贪爱世界的人，世界上的权柄荣华侵占了他们的心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，就被钱财名誉地位所迷惑，失去了神的祝福。卖耶稣的犹大甚至为了30块钱把主耶稣出卖了，何等可怜。今天特别是在西方世界，撒旦利用电视播出许多淫秽、暴力、欺诈、奢华、宴乐等黄色卑劣的节目，以败坏社会风气引诱毒害人们，尤其是青少年。这真是一个新伎俩，使不少效法世界的信徒从此堕入魔鬼的网罗和陷阱中，一切敬拜神的人都要十分警惕。我们的天父多么爱我们，他劝告我们要爱他，不要爱世界，因为他知道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人若失去神的爱，其结局是何等可怜呢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要爱天父，不要爱世界。你若真爱天父，天父就必以他的爱保守你胜过世界的诱惑，使你至终能与基督一同享荣耀。竭力避免弟兄结怨， 箴言18:19，弟兄结怨，劝他和好，比取坚固城还难。以弗所书4:3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普遍性与严重性，人与人之间疏远结怨的事比比皆是，弟兄结怨也很容易发生，甚至在同工之间也不罕见。一旦结怨，就很难真正从心里和好如初。若没有主的恩典和智慧，往往彼此长期疏远，甚至有可能老死不相往来，使双方心情受创伤，灵性大受亏损。如果发生在教会负责人之间，就很容易导致分裂，破坏教会合一的见证，使主名受羞辱。我们不但自己要仰望主的保守，也要教育子女从小懂得这个道理。俗话说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形容话说出口，无法再收回，有时竟成终身遗憾，悔不当初。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众所皆知。
结怨与疏远的原因：一、精神和物质的伤害。世人都喜欢称赞和表扬，不喜欢批评和羞辱。信徒中，像主耶稣那样，不求自己的荣耀，不受从人来的荣耀，轻看羞辱的属灵人很少。一般基督徒也都喜欢人的荣耀，和世人差不多。尤其是在教会中有地位、有名声、在世上有财产的人，一旦自尊心受了伤害，尽管表面上可以认罪对付、言归于好，而内心的伤痕若没有主的大恩，实在难以消除。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。物质上叫人吃亏，也会酿成恶果。雅各在红豆汤、长子名分以及骗取父亲祝福的事上，伤害了他哥哥以扫，而不得不离家逃避。20年之后，雅各要回神的应许之地迦南，想起过去仍然充满畏惧，因为以扫决心杀他，但雅各抓住神的应许，迫切祷告。他深信唯有神能改变他哥哥仇恨的心，同时他又送给以扫大量的礼物，这才消除了他哥哥的怨恨。约瑟受到哥哥们极其恶毒而致命的伤害，但他是一个敬畏神、心胸宽广的人，并且认识神是统管万有的。因着神的恩典，他真正从心里饶恕他们，并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约瑟实在是一切跟从主的人的好榜样，因他看到了事物背后的神。
二、背后的论断。罗马书1:30中，背后说人的可译作背后重伤别人的。敬畏神的人不要在背后品头论足，说长道短。常有人问某某弟兄怎样，某人今天道讲得怎么样，回答要谨慎。俗话说，看一个人不要只看一时一事，要学习全面的、历史的、发展的看。不要看死一个人，因为他的属灵光景在变。例如在校求学和毕业后工作会不一样，婚前婚后会变，有孩子前后会变，顺境逆境、发财破产、出国回国都可能变，或长进或退后都有可能。故不要把人看死，爱是凡事盼望。像所罗门，年轻时很敬畏神，年老时却离弃了神。马可曾知难而退，后来却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，并随从圣灵写出马可福音。主在世时，他的几个弟弟 都不曾跟随他，反倒讥诮他。主耶稣受难时，玛利亚在场，主的几个弟弟却一个都未露面，以致主耶稣不得不将他的母亲托付给约翰，而他们居然就让约翰将他们的母亲接走。主耶稣安葬后，那么多妇女和门徒都曾前往探视，几个弟弟却一个也不曾出现，可谓薄情寡义。但感谢主，在主复活以后，他们终于蒙恩归主，并且急起直追。若干年后，雅各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把手，他和犹大都被圣灵感动，用来写雅各书和犹大书，恩典使他们大变。我们只有在与天父之间，才可以真正赤露敞开，倾心吐意，无话不谈。但在人与人之间，总要受圣灵的约束，光明磊落，没有暧昧的话。切记，在肉体的感情里无话不谈，特别是背后的论断，否则一旦事过境迁，你俩之间感情有了变化，则当初讲的话就落在对方手里，很可能被魔鬼利用。不荣耀神，则更不用说了。例如，两位同工交好时，若在一起交通灵工之外，放松警惕肉体，随便论断别人的短处，一旦两人疏远了，不该讲的话就成了话柄。上海人把揭短叫揭疮疤，世人也明白，一个人过去长过脓包，脓已去掉，结了疤，如小偷小摸已受过处分，也已改正了。若有人再去揭疮疤，是很不道德的。曾有一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，只因背后有人对男方说，你的朋友在厂里偷过东西，受过处分，结果这个恋爱关系就立刻终止了。
三，猜疑和误会，大卫的一个故事。哈嫩的父亲拿辖厚待过大卫，在拿辖去世之后，大卫就差使者去安慰哈嫩的丧父之痛。不料哈嫩猜疑大卫派使者来是为了侦查窥探倾覆这地，于是羞辱大卫的使者，导致一场战争爆发，死了几万人。猜疑和误会也一向被撒旦用来拆毁家庭友谊，从此引出一个教训，暗中的隐情及人心的意念不是人所能知道的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，不可主观武断，更不可以主观臆断为根据做出反应，以免落在撒旦的网罗里，即使对方向来不怀好意，有成见偏见，也应借着祷告求主不让我们遇见试探。常有姊妹因丈夫偶尔晚归或和别的妇女接触，就过早地猜疑对方有外遇，甚至轻易引起争吵等等，结果双方受伤害，还可能导致严重后果。即使你的配偶真的有了外遇，你要知道，新的问题不是用人的办法可以解决的，只有神能改变。神能改变世上最放荡无忌的君王的心，也能改变你配偶的心。但你也要反思，省察自己对神、对配偶有何亏欠，靠主补过。
四，偏面看待人。哥林多教会是属肉体的，问题多且严重。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教会，保罗在对付他们的难处之前，还实事求是的写了一些他们的优点。总不要把一个弟兄看成一团漆黑，凡真有基督生命的人，总有光明的一面。我们不但要看到软弱肢体的优点， 而且要善于欣赏，为他们感恩，使他得到鼓舞和激励。另一面，刚强的属灵人也有不足的一面，正面的帮助比负面的批评常更使人得益。
当我们被人误会猜疑的时候，应当怎么办呢？首先让我们思想，主耶稣尚且忍受罪人的顶撞，所以求主使我们以基督的爱来包容宽恕我们的弟兄姊妹。有时应该求主赐机会和智慧，用适当的话语解释一下，但对某些持成见或偏见的人，解释也没有用，反而可能加深误解。最好是以具体行动来消除别人的猜疑，并警惕自己的为人。俗话说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并把这些误会作为主所允许的十字架来接受，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最后，让我们学习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一个有分量、真属灵的人，说话是不随便的，是经过圣灵提炼过滤的，尤其涉及重要的事实，更是如此。